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啊，我们都来在神的殿中，我们来思想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我们一起先来看一处圣经，是在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啊，我们看到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啊，我们今天我们会主要的来看这样的一首诗篇啊，这样的一篇诗，诗篇七十三篇。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呢，你不妨把你的圣经就翻到诗篇七十三篇，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反复看到这一篇诗篇啊。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投影，会把这个经文会打上来啊。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起。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就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经把这样的应许，把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能够有盼望，让我们这些没有力量的人能够有力量。主啊，让我们知道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主啊，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让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在死荫的幽谷，还是在可安息的水边，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杯中的份。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安慰，你就是我们的保障。主啊，把今天上午的聚集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人还在这个地上，主啊，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主日的上午，主啊，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在今天，主啊，我们就要尝到那天上的滋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愿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啊曾经说过有八福，有八种人是特别的有福气的。那么其中第六种人呢，或者第六种福气呢，就是说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么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基督教啊总是在教导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最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会说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这事实上是每一个人啊，最终或者最高的人生目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借着诗篇七十三篇，我们来思想一个清心的人啊，他怎样可以得到一个以神为乐的人生啊，他怎样可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真正的以神为乐。好，我在这里我给大家把诗篇的诗篇七十三篇啊来读一下，我来读一下。那么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诗篇七十三篇啊。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屏幕诗篇七十三篇啊。我会从第一节啊一直把这个诗篇都给大家读一下。诗篇七十三篇啊，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知道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触雷一样。然而你常与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神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个诗篇73篇呢，其实在圣经中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篇，跟这个约伯记这一卷书啊，一个是约伯记，一个是诗篇73篇，他们是讨论关于神公义的问题啊，上帝的公义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诗篇，来讨论上帝的公义，也表达诗人亚萨他是怎样来思想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公义。那么我们来看到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这正像耶稣基督所说，清心的人是有福了。那么在这个诗篇的第一句话，也就是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句话，就会说上帝恩待了清心的人。那么第二节就是一个转折，诗人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那么显然诗人他认不认为自己是清心的人呢？他不认为哈，他说第一个啊，上帝恩待清心的人，哎呀，但是我很遗憾，我不清心了，所以我几乎要滑倒，要跌倒。那么在圣经中所说的跌倒呢，啊，不仅仅是指我们会摔跤啊，我们会失败，它往往是指我们信心的跌倒，就是我们信不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信上帝了。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往往说彼得跌倒了，也就是说彼得不承认耶稣，彼得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所说的在圣经中所说的跌倒，往往是指信心上的软弱，就没有信心了，信不下去了。所以这个诗人呢就说，我没有信心了，我信不下去了。原因是什么呢？下面他会谈到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啊，那是让诗人他信不下去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他看到了那些恶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看到了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看到他们什么呢？就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诗人看见这些不信上帝的人，这些人不仅不信上帝，他甚至亵渎上帝，他公然的亵渎上帝啊！看到这些人呢，他们不仅生活上没有遭灾，他们相反怎么样，他们过得非常的好，他们得到很多东西，甚至超过他们心里所想要的啊！我们常常说上帝为我们的预备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但是在这里看，上帝给这些不信他的人怎么样，超过他们所思所想。所以我们往往会说啊，我们华人会讲啊，恶有恶报，但是从这个诗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呢，上帝没有给他们有恶报，以至于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痛苦啊。我们以前常常跟人家传福音啊，我们在以前跟人家传福音，信耶稣信耶稣，我们常常会讲，他说你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离开世界，他们很平安啊。那么我们会说，你看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啊，他们死的时候他们会很恐惧啊，这是我们经常去给人家讲，所以你要有信仰啊，因为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很平安。但是在这个诗篇却让我们看到什么，就甚至连恶人死了他都会有平安啊，他死了他没有痛苦。所以看到这一切就让这个诗人信不下去了，哎呀，不想信不想信了。因为他不信的原因并不是上帝没有好好的对待他，而是什么，上帝好好的对待了那些没有信上帝的人。所以这跟我们今天我们信不下去很多人原因是这样，并不是上帝对我不好，而是上帝对别人太好了啊，这让我信不下去了。这个诗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这里没有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什么什么，他没有讲，他是看上帝你给他们太多了啊，你看这些人不信你啊，这些人亵渎你，你还是给他这么多，而且这些人死的时候都没有痛苦，一辈子这个没有疼痛没有灾祸，甚至得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一点让他信不下去了。所以其实我们思想上，今天我们很多人不相信上帝往往也是这个原因，不是说上帝对我不好我不信上帝，而是说上帝你对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太好了啊。所以这个诗人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亚萨。那么在圣经中专门还谈到这个人，他是利未支派啊，他是利未人，他和他的弟兄呢就专门被大卫王所指派，他有一个专门的任务，专门的工作，就是他专门在上帝的约柜前面来服侍上帝，他专门唱诗赞美神，所以他是个诗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要赞美上帝的，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职责。然后而且他要专门教导人，教导人来信上帝，教导人来赞美上帝。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专门教导人信上帝的人，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差点信不下去了。一个专门教导人要去赞美上帝的人，他自己赞美不出来了，他自己在这里埋怨上帝，他对上帝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所以第十节啊，诗人就在这里说，神的名归到这里，诗篇七十三篇第十节，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如果我们大家会看到英文版本的话啊，这个不像中文版本那么明确啊，说是上帝的名，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就知道喝了满杯苦水的显然不是指的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在这里指的是那些信上帝的人。今天我们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付出很多啊，时间精力啊，甚至因为信耶稣，因为信仰的缘故啊，有很多东西啊，很多利益我们放弃了，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信耶稣喝了满杯的苦水，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你看他们却得到很多。那么这个诗人其实 啊，很感谢神，他把我们很多人心里想说的话都说了啊。那么十一节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啊，他们一个方面可能是指的那些恶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因为他们就亵渎上，他说你看那个上帝啊，他不知道啊，他做不了什么。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他们呢，可能就是指的那些信上帝的人，他们在埋怨上帝，他上帝啊，你怎么不管一下啊，你怎么不管一下，不彰显一下你的公义。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诗人就借着这些人的口表达他自己对上帝的一个抱怨。对，第十二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啊，我们先看到十四节啊，因为我终日受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所以这个诗人他就愤愤不平，他说哎呀，我白信上帝了啊，我白冤枉去遵循上帝的律法啊，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我做这些都是枉费，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没有得到回报。相反，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也不遵循上帝的律法，他们也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得到很多。所以跟这些人一比较起来，诗人就觉得自己这个信心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叫徒然，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所以这就是，其实这十几节这诗人反复在说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信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想信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信仰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东西。相反，没有这个信仰的人，甚至抵挡上帝亵渎上帝的人，他们却看起来他们过得很好，得到很多东西。那么第十四节又十五节又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期为难。那么十五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诗人他的工作，他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教导人信上帝的，这是他的工作。那么他前面讲了那么多话，他事实上在做什么呢？他是告诉人，哎呀，信上帝没有用，对不对？是违背了他的工作职责。就好像一个老师在给学生上课，他知道他应该怎么说，他的教学大纲是这个样子，他知道他应该这样讲，但是他不相信他所讲的这一切，他不相信他讲的这一切，所以他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觉得他讲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他就讲出了他的心里话。然后心里话讲了一半，他突然觉悟到，哎呀，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是老师啊。这个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说哎呀，讲了一半，他说我不能这样，因为我的工作，我是立位人啊，我的职责就是要教导人去赞美上帝，信上帝的，我怎么能这样讲呢？所以十五节是诗人他自己的一个反省，他说我不能这样讲啊，如果这样讲就是害了以色列的子民，害了以色列人。那么事实上我们看他讲了没有，他讲了很多，对不对？他前面全部都讲啊，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个诗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心态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所以没有平安，很显然没有平安。他的这种痛苦就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跟他心里原本相信的一切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第二节他就说了啊，他是险些就要丢掉这个信仰，就信不下去了。所以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怎么想也想不通。那么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十七节这是一个转折，从十七节之后与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从十七节之后是一个转折。十七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跌在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十七节之后，这个诗人再看恶人，他看到的跟他以前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以前看到的就是恶人，哎呀，又得到很多很多，这个不信上帝的人身体也很好，甚至死的时候都没有痛苦的，这是他以前看到的。但是自从十七节之后，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这个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然后他们啊很荒凉，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们被惊恐灭尽，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我们不妨像这个诗人一样啊，来看一下这个世界，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人。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话，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啊，他们确实得到很多啊。那么呢，我们也看见一些信上帝的人，看上去他们好像失去了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其实我们不用看这个世界，我们哪怕看圣经，我们也知道耶稣的一生事实上是非常贫穷的一生啊，甚至耶稣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钉在十字架上，33岁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包括跟从耶稣的门徒，我们也知道基本上全部都是被处死的，那么只有一个约翰啊，他最后也是死在监牢里面。当然了，在圣经中信靠上帝的人也有很好的人生，对不对？大家不要紧张，觉得好像信上帝的人都是像耶稣门徒那样，不是那样的啊。信上帝，你看约瑟，对不对？很年轻就当了埃及的宰相。你像亚伯拉罕啊，他离开自己父家，结果上帝就祝福他。亚伯拉罕是非常有钱的，非常富有的啊，包括雅各也是非常富有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信上帝的人，他们有非常富有的，也有非常贫穷的。那么不信上帝的人呢，他也有非常富有的，那事实上也有很贫穷的，对不对？不信上帝也有很贫穷。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无论你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但是呢，从十七节开始，这个诗人他看到的一切，他就看到发生在恶人身上的结局是什么呢？是掉在沉沦之中。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以前看到的跟现在看到的为什么完全不一样？感谢神。那么这十七节诗人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进了神的圣所，也就是说他站的位置不一样了，他现在站在一个新的地方来看这个世界，来看发生在恶人身上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哪呢？在上帝的圣所。那么以前他看这个世界在哪里看呢？是在世界当中看。所以我们华人常说一句话，就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以前这个诗人，他的人，他的心，他的全部的这个心思意念全部都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看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好像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他看见的好像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啊，他们得到很多，这是他所看见的。那么从十七节之后，他说我进了上帝的圣所啊，我相信这个我们不会把它理解为好像到了一个高山上面，或者到了这个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地方，我们不会这样去理解。我们会怎么说？他的心来到了上帝那里，他的心思意念全部归给神，全部来在神这里，或者被神所带领。再来看这个世界，看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属灵的人啊，看透万事，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的心真正来到了圣所，当我们的人不再仅仅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看到全部的真相，看得更加真切一些。其实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不一定很幸福，对不对？就在很多，事实上在很多豪门里面，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让人很不可思议很痛苦的事情。那么同样的， 在那些信上帝的人当中，事实上家庭当中也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但是这些东西呢，只有当我们来在上帝的圣所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全部的真相。在这里我就想起以前就是我的妻子冯海啊，她跟她的有一个老板之间的有一段对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我妻子冯海，她以前有一次，她的有一个老板是一个女老板，就向冯海就是炫耀她手上戴的一块手表啊，一块瑞士的手表，然后就问冯海，就说你看我这个手表漂不漂亮？因为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听见人们说这个啊，穷人就玩车啊，有钱人就玩手表。啊，他这个老板就给冯海看，你看我这个手表漂不漂亮？冯海当时他还是非常的配合的，啊，就是哎呀，很漂亮，很漂亮，啊，那个很好看，很好看。然后这个老板就对他说，你看那个啊某某领导的手表，啊还不如我这块手表贵，啊你看某某局长的手表还不如我这个手表贵。然后冯海也很配合，哎呀这个哎呀我还不知道是这么贵啊，哎呀很漂亮，很漂亮。后来这个老板就问冯，就看到冯海也戴一块手表，就说：“哎，你这个手表也很漂亮啊，你这个是多少钱？”然后冯海就说：“啊，我这个手表是就在我们家这个夜市楼下这个夜市上买的，可能就是20块钱人民币。”他说：“哎，走的也蛮准的。”后来那个女老板就没有说话了，就没有说话。但是从那以后呢，冯海就体会到这个女老板就不太喜欢他。就经常的就给他穿小鞋，哎呀，这是难为我们翻译弟兄，就是不太喜欢他啊，在工作上面我有时候会刁难他，就是，哎，冯海开始还讲得很莫名其妙，哎，为什么我的老板就这样对待我？后来他就想通了，其实就因为那一天的事情，因为他那天说，哎呀，他说我这块手表啊20块钱，也挺好的，所以这一句话呢。我们都可以体会，那个女老板听到这句话，她心里开不开心呢？她不开心，对不对？她说，她可以，她从这句话她就可以知道啊，我这么贵重的手表，结果在你心目当中，好像跟你的手表是一样的，她就感到很不开心。这说明就是说，她所宝贵的东西，她所特别珍惜的东西，结果在冯海心目当中是个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所以。后来慢慢其实他的老板对他就是态度不太好，但是冯海确实他周围有些同事呢，事实上就可以体会得到，就比较羡慕像冯海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这样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好像一种不是被捆绑的状态啊。那么事实上他们可能他的那些同事可能也不清楚到底羡慕冯海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其实就是羡慕他什么，羡慕他有信仰，羡慕他这种信仰给他生命中带来了一些东西，比如说给他带来的自由啊，比如说给他带来的信心，比如说给他带来的，他没有活在这种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一种捆绑当中，一种潮流当中。那么当所有的人都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决定，我愿意往这里走就可以往这里走，我愿意往那里走我就可以往那里走。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事实上是被很多人所不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却很羡慕。其实是什么呢？就好像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什么？有时候在地就如同在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是有很多的限制，对不对？你在地上开车，你只能在路上开，你不能开到路外面去啊 ，freeway。freeway 也不是表示你可以随便方向随便开，你也只有一个方向开。但是在天上怎么样？你有很多的自由，你有非常非常大的自由。所以上帝是让我们得到一种自由的生活，不被捆绑啊，不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所以呢，就我们从这里我们就来想，从有些人看来，有些人生活非常的幸福，因为他戴非常贵重的手表。那么事实上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什么呢？ 一个真正的幸福的人就是不看重手上是否有那块手表，而他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自由。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常常想一些人他生活一定很好啊，生活一定很幸福，事实上是我们贪恋他所拥有的东西啊，我们常常贪恋他所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象那这些人拥有的这些东西，那他一定过得很开心呢、哦、其实不是的，其实真正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他也不一定开心，那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想象而已。那么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经常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经常看新闻，一搞就新闻就会告诉我们，在这个富士康有很多的打工仔，是不是打工的年轻人，经常新闻会报道这些年轻人有跳楼的啊，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真是很悲惨，你看这些人很穷，所以去打工去做这样的工作，这样非常大压力的工作啊，结果就自杀。那么你看我现在来到了美国，我没有看新闻，那么现在我看到在美国在华尔街有很多银行家也自杀，对不对？你看上个星期那银行在华尔街有大概5个银行家会跳楼，对，就是一些高管，银行里面的一些高级职员。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哎呀，这些有钱人也很可怜呢？我们往往可能想不到，我们看到的那些可怜人就是，哎呀，那些打工仔，他们很可怜，他们没有钱。但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些非常有钱的人当中，啊，他们也绝望，他们也痛苦。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什么位置去看这些周围的人，看周围的事，看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全在这个世界当中，那我们就会像这个诗人以前那样，17节之前那样，你看到的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你看到的可能会让你失去你对上帝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至圣所当中，也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被上帝的话充满，哎，让神带领我们再去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你可能就看到一个全面的一个真相。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你以前所羡慕的人其实不值得你羡慕，以前你所看不起的一些人，可能他们得到很多很多东西是被我们所羡慕的。那么人之所以痛苦啊，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诗人痛苦的原因，其实他一开始就说，就是他不够清心，不够清心。那么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心里所想要的，你心里整天想要的东西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不信上帝的人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或者你每天心里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你正在做的事情跟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另外你又想去得到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得不到的东西，得到什么呢？得到永生，得到神的国，那么你自然就没有平安。为什么你心里每天所想要的东西跟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所想的东西是一样，然后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你正在做的事情跟别人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别人已经得到了而你还没有得到，很多事情你想做你可能不敢做，但是那些人他做了，然后你就很气愤。那么其实这不公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要两样的好处，世界上的好处也要有，上帝的好处也要有，是不是？你像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不关心上帝的事情，他不相信有上帝，所以他们圣经说你在哪里种就在哪里收，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的生命一切的投资就投资在这个世界上面，哎，他就从世界有收取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呢，我们世界上的收取我们也要有，然后天上的回报我们也要有。就好像以前我们听到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主日学老师 给同学们讲这个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大家可能很清楚，有一个要饭的是拿撒路，一辈子非常的痛苦，但是死了之后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有一个财主呢，他活的时候生活非常的幸福，但是死了之后呢却在地狱里面。那么老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问坐在下面的这个主日学的学生，就说谁愿意做这个财主的呢，就举手。那么大家都没有人举手，那很显然，因为财主最后在地狱里嘛。那么老师又问，那谁愿意做拿撒路的呢，就举手。那么很多小朋友就举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也还是不举手。后来老师就问那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两次都不举手，他说那你到底想要做谁呢？这个小朋友就说啊，我活的时候做财主，啊，我死了后做拿撒路。很聪明，那个小朋友很聪明，是吧？我们都想这么聪明，但是呢，神却怎么说呢？神却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啊，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上帝不公平，是我们对上帝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对上帝不公平呢？上帝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若爱他，他就爱我们。啊，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的。啊，你如果爱世界，那好，你在世界上种，你也在世界上收。你如果爱上帝，那么你会在天上有你的回报。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我们的心全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又想从上帝那里得好处，其实这不太公平。啊，我是说对上帝不太公平。而上帝呢，他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像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啊，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圣经这样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么我们看到第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啊，这里有一句话就会说，这里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啊，有些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不要上帝，他们所种的就是他们所收的。那么，如果我们像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完完全全跟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那你心里就会充满了愁苦，因为你想要两样的好处，世界上的好处你也想要，天上的好处你也想要。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心怀二意的人凡事上都没有定见，心怀二意的人是非常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基督徒到底要什么呢？到底向上帝求什么呢？啊，奥古斯丁他就说，奥古斯丁讲一句话就说，我们要向上帝求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得不到的东西，啊，就是求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得不到的东西。我刚看这句话，我觉得哎呀，基督徒好自私啊，专门要那些别人得不到的东西。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东西，那我们想，什么东西是外邦人不信上帝的人得不到的呢？上帝的国，对不对？上帝的义，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也不想要这些东西，他也不想要上帝的国，也不想要上帝的义，他也不想要永生，他不关心永生，所以他得不到这些东西。
而上帝就要让我们去求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上帝不给他们的东西，上帝要给我们。而那些上帝给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给他们的东西呢，上帝同样要给我们，但是上帝不希望我们去求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就放过去。好，我们就读到三十三节就很好。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其实这说的是什么呢？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就是外邦人所求，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我们要求什么呢？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上帝给外邦人的东西，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我们不要为这些东西担心啊。外邦人拥有的一切，不信上帝的人拥有的一切，上帝会给我们的，我们不要为这些东西担心，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而我们真正忧虑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上帝希望我们去要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呢，有儿子，有儿子，还有佣人，有仆人。这个仆人在这个家庭当中，来到这个家庭当中服务，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工钱，打工的，他想要的就是工钱。那么如果这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他也只想要钱的话，那这个父亲会怎么想？你就不像我的儿子，你这个儿子你要向我要更好的东西。因为我给一个佣人，给一个工人的也不过就是工钱而已，而我作为父亲，我为你是预备了更多，有更多超过工钱的东西，我希望你求这些东西。所以说上帝为信靠他的儿女预备了更好的东西，就是他的国，他的公义啊，他称我们为义。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些东西，为他的儿女预备这些东西，上帝希望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去求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求这些东西，我们所求的东西就好像上帝给所有人的那些东西，那事实上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神希望我们去求那最好的。那么实际上奥古斯丁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把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求那些外邦人得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去求的。那么外邦人得到的东西呢，我们不用去担心，上帝会给我们的。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外邦人所求的东西我们不用去担心，上帝会给我们。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一些不信上帝的人啊，他们有平安，他们得到很多东西，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一个人是否有平安，是否喜乐，跟他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地上的财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会看见无论是有钱人，无论是穷人，都有绝望的，都有痛苦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福利最好的国家，就是有一个国家孩子一出生下来就是全部是政府出抚养费，然后等你长大了之后，你想工作就工作，你不想工作可以读大学，那么所有的学费都是国家出，然后哪怕你没有工作，国家一直也会给你生活费，哪怕你到你老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啊，医疗啊什么全部都是国家包，包括葬礼钱都国家出。这个国家就是瑞典，对不对？瑞典。那么事实上北欧还有些国家，现在瑞士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 大家可能也知道，瑞典也是一个世界上自杀率非常高的国家，瑞典以它的自杀率高出名。所以我们会看见，但我们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就很羡慕这些高福利的国家，我们在想，哎呀，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多幸福啊，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就好像这些诗人，就好像这个诗人以前亚萨，他以前看那些恶人，他就在想，哎呀，这些恶人有那么多东西，他该多幸福啊。但是有一天圣灵带领我们，神把我们带到他的至圣所当中，我们再去看这些人，我们会发现，哦，原来他们不幸福，原来他们也活在恐惧当中，原来他们也没有平安。所以我想请大家注意，一定注意，我在这里说不是说有钱不好，我绝对没有这样想啊。如果上帝给我很多钱，我会接受的。我不是说有钱不好啊，但是呢，你贪婪就不好啊。你如果求这些东西，你爱这些东西，超过你爱上帝，超过上帝希望你求的东西，你不求，上帝觉得，哎呀，我会给你的吧，你求干什么呢？一天到晚求这顿干什么呢？我反正会给你嘛。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去求，这样就不好。所以有钱不是罪啊，有钱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有些人上帝给他很大的祝福，他非常富有，这很好。但是贪婪那些不是最好的东西，贪婪那些次等的东西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对最好的东西要贪婪。什么叫最好的呢？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永生，上帝他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无比的执着的去追求，或者去贪恋这些东西，贪恋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我们会看到我们对上帝是怎么样，我们心里所爱慕的，最爱的。所以我们要爱，要贪这些东西，贪恋上帝。但是呢，我们不要去贪恋这地上的东西，短暂的东西。那么我想我已经解释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不是说希望大家都不要很有钱，我希望大家都神祝福大家。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遵从上帝的心意，我们的心不要贪恋这些东西。因为一个贪恋这个世上财富或者贪婪的人，他一定是没有快乐啊，就像这个诗人一样，他心里一定是充满了各样的痛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心怀二意的人啊，他们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会看这个诗篇七十三篇，我们又回到诗篇七十三篇。回到诗篇七十三篇第十八节，那么当诗人进入神的至圣所，他再看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就看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那么这个结局就是诗篇七十三篇第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迷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那么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当这个诗人来到上帝的至圣所当中，当这个诗人他的心思意念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心思意念来到上帝那里，他看到了这些恶人的结局就是一个虚空的结局，就是一个充满了恐惧没有平安的一个人生。那么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说有钱人就没有平安，穷人也没有平安，而是一个贪婪的人，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恐惧，他的人生一定是虚空，一定是充满劳苦愁烦。所以当诗人看到这一切，二十一节他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一，他说，因而我的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诗人就恍然大悟了，他说啊，我以前全部看错，全部看错。他现在就觉得无比的羞愧，觉得自己就好像畜类一样。那么人与畜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灵，我们身上有上帝的灵。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的人对永生是有永生的意识和永生的概念。那么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我们人对死亡有觉悟啊。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我们人会对死亡有觉悟。我们常常会想，哎呀，有一天我死了怎么办啊，死了之后怎么办？我们常常会这样想。那么动物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动物对死亡没有觉悟。我们常常会看见那些猴子在很高的树上跳来跳去啊。后来那么科学家去研究这些猴子，还有那个羚羊，山上的羚羊在悬崖上面走，悬崖上面去走，科学家去研究他们，发现他们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掉下去，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可能会死，他没有考虑过我掉下去可能会死，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人与动物它没有觉悟，也简单的说就是动物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帝，动物不会想到有死亡有永生，动物不会想到这些，而作为一个人你是会想到的。所以当这个诗人他最后发现，哎呀，我愚昧无知，他就觉得，哎呀，原来我好像一个动物一样，我忘记了有一个上帝啊，我忘记了有永远的死亡也有永远的生命，我忘记了这些，就好像一个动物一样。所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人会制造工具，其实有些动物它也能够制造工具。那么人与动物最大区别，人会知道有一个上帝。所以你看我们人啊，无论在你在哪个大洲，你在哪个文明当中，人会经常去拜啊，当然是错误的拜，有些人会拜偶像啊，有些人会用手啊，会去做一个偶像去拜他，人有这种崇拜的这种愿望，而动物是没有。你不会看见哪个猴子去找一个东西拜一拜，动物不会。所以人最大的无知是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最大的无知就是你忘记有一个上帝了，你的眼睛全部都是看在这个世界上面吃什么喝什么，你忘记有永恒的上帝，你忘记有永恒的生命，你忘记有死亡有审判，你忘记有永生，你忘记这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可怕的无知。所以这个诗人到这个时候就恍然大悟，就是哎呀，我怎么好像一个没有灵性的一个动物一样。那么二十三节诗人在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二十五节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他从现在开始他所爱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就是他的救主。那么他以前他所想的或者心里所爱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上帝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但从现在他转变了，哦，原来我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值得我去爱，我在这个地上只爱上帝，那么我在天上啊，我也只有上帝。也就是说他从现在开始他是真正的以神为乐，以神为他的喜乐了。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可能是以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东西为他的喜乐。那么他以神为乐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两节经文里可以看到，这个诗人以神为乐的原因是什么？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是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简单的说，上帝永远搀着我们。那么这个搀着我们原意是什么？就是上帝攥着我们，拉着我们，就是紧紧的把我们拉住。那么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一开始这个诗人他要跌倒了，他要对上帝没有信心了，他要离开上帝了，是谁把他拉回来的呢？ 显然是上帝把他拉回来，是圣灵，是神自己把他带到神的至圣所当中，神在他的心里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又回到了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也看见彼得三次不认耶稣，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彼得就跑回去打鱼去了。那么后来是谁把彼得又找回来的呢？是复活的主耶稣，他又把彼得又找回来。所以这就是说，你搀着我的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可能会跌倒，我可能有一天会软弱，但是神一定会把我拉着，一定会把我拉回去。所以这是我们以神为乐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在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三节到第四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三节到第四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啊，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三节到第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让这个诗人以神为乐，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上帝他不会丢下我，我的上帝他一定会把我拉回来，因为这个诗人经历了这一切，他差一点他要走掉了，差一点他要跌倒了，差一点他要离开上帝了，是上帝把他拉回去，他经历了这一切，所以他感到极大的喜乐，我的上帝他一定会拉着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啊，这还是在诗篇七三篇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就是上帝用他的话来带领我，这也是诗人极大的安慰，上帝用他的话来带领我，让我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啊，看到我前面的道路。那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啊，那有一天我的神他一定会把我接到他的荣耀当中。所以三件事情让我们以神为乐，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上帝他不会丢下我，我的上帝他会拉着我，第二件事情我的上帝他把他的话给我，他用他的话语带领我，第三件事情我的上帝有一天会把我接到荣耀当中。所以当诗人看到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以上帝为乐，他就说在地上我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值得我去爱的，在天上也没有其他东西值得我去爱的，我唯一所爱的无论是在天上在地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那么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也说，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那么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到第六节，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到第六节，诗人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知道这个诗人就是诗篇七十三篇这个诗人亚萨，他是利未人，利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产业的利未人是单独分别出来就是服侍上帝的人，那么所有的这个田都是分给其他的徒弟，分给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唯独利未人在世上没有产业。结果上帝对利未人说什么呢？上帝说我做你的产业你在这个地上可能没有土地没有产业，但是上帝我亲自来做你的产业。所以诗人在这里就说，上帝就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诗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亚萨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祷告，也可以说他写出来献给上帝的一首诗。那么在前半部分我们会看见这个诗人他的信心动摇了，他看见恶人 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那么从后半部分呢，我们看见上帝又亲自坚立这个诗人的信心，只不过就是神把他把神把这个诗人带到至圣所当中来，让他从至圣所当中再去看周围的世界。其实世界没有变化，他身边的人没有变化，只不过你从至圣者当中看，从至圣所当中去看出去的时候，你看到更多的真相，看到的更全面。所以当他看到这一切的真相之后，看到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真实的光景，他们真实的生活的时候，他这时候就醒悟过来啊，上帝是何等的美好，上帝他拉住我的手，没有让我跌倒，我差一点就跌倒了，上帝把我拉起来，然后上帝把他的话赐给我，然后上帝有一天会把我接到荣耀当中。所以他又回转到他这个诗篇第一节所说的话，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所谓清心的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清心的人就是一个目标单一的人，一心一意的人，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可能就不清心了。那么上帝是希望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就是希望我们心中真正的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心中真正所爱的只有一个，那么其他的东西上帝会给我们，我们不用去担心。那么上帝希望我们求那个最好的，上帝单单给我们这些他的儿女，给上帝儿女的东西，不给外邦人的这些东西，上帝希望我们去求这些东西。那么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就是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很多年前，就是我跟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Steve， 就是到一个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去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大商场里面。 Steve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来到我们那个城市很多年，我们在一起很多年，我们非常了解非常了解对方。后来有一天我跟 Steve 去逛街我们那时候总是出去逛街，到一个很豪华的商场里面，那商场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有些这个工艺品或者艺术品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在那看，哎呀，觉得这些人真漂亮，真漂亮。然后史蒂夫突然就说，他说，哎呀，真是感谢神我真是非常高兴，这些很漂亮的东西是摆在这里，没有摆在我的家里。他说，我听到我就很奇怪，因为我说这些东西摆在这里，这有什么好感谢神的呢？这应该摆在家里才感谢神呢。他说，这些所有摆在这里的这些漂亮的东西，我们都是想把它搬到自己家里去。说我就是希望搬到那里，我只不过买不起而已啊。后来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啊？后来史蒂夫就说，他说，哎呀，你看这些东西，我如果全部把它搬到我家里去的话，我家里就要有很大一块地方来放这些东西，然后我每天要擦呀，要保养啊，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没有时间去享受我的人生了，去享受我的生活了，因为他很喜欢打网球。他骑自行车，他有很多很多爱好。后来我想，哎，是有道理啊。后来其实是什么，他说我这些东西摆在这里很好啊，他说你看这里专门有人来打理这些东西，每天有人来擦呀，有人来维护啊。他说我想看这些东西之后，我就到这来看一下，欣赏一下就挺好的我不用去围着他们打转转，不用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后来我看这些，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你真正拥有一些东西跟你被这些东西所拥有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常常忘记一点，万有都是我的，万有都是我们的。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3:21-23，哥林多前书3:21-23，哥林多前书3:21-23，圣经是这样说，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简单说，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上帝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上帝没有什么是不愿意给我们的，没有什么是留下来不给我们，所以万有都是我们。所以有很多人，他事实上看起来拥有很多东西，但是呢，他是被这些东西所拥有。 那么一个真正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呢，他却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我们可以说什么，这是天父的世界，而我是天父的儿女。我常常讲，我们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在现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我们都可以是主人，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我父的，而这个世界我父把万有都给了我。所以无论这个东西是在商场里面还是在我的家里，我都可以去欣赏它，对不对？当然这个可能，但是呢，如果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奴役啊，我们天天围着这些东西转，我们天天想，哎呀，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我的家里啊，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写上我的名字啊，我就好像才真正的拥有它。其实你没有真正的拥有它，你是被这些东西所占有，你是被这些东西所占有啊。其实我们以前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里来聚会，然后啊，后来弟兄姊妹走了之后啊，我就会做清洁啊，做得很认真，很认真的做清洁。结果冯海的妈妈，她就后来就告诉我，就说我们是侍奉人，不是侍奉殿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最关重关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我的家是用来服侍上帝的，而我不是来服侍我的这个家的。其实好像很多时候就是上帝给我们一切东西是要让我们去荣耀他的名啊，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的东西，给我们的房子也好啊，这一切的东西是要让我们荣耀他的名，合乎主用啊，让我们啊洁净自己，洁净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合乎归给上帝所用，并不是让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奴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在这些东西上面。所以英国以前有个作家肖伯纳，他说一句名言，就说人生的两大悲剧啊，人生两大悲剧，一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啊，很痛苦；另外一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也很痛苦啊。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啊，在那偷偷笑的人都有体会。为什么说得到了也痛苦？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很多时候想要一件东西，把它真正买回来放在家里，我有一种哎呀，就是结果就摆弄两天，就对他没有丝毫的兴趣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真相，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真相，就是你所思所想所求，你所最爱的东西，你当你真正如果都是这个世界上短暂的，如果你真正得到它之后，很快你又有更大的失望，你又更大的空虚啊，又来到你的心里。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你没有得到也好，你没有得到你也很痛苦，你得到了你也很痛苦，注定是一场悲剧。那么在圣经中却有一个人呢，他说他无论有还是没有他都很开心，那这个人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我得到了还是没得到，无论我有还是没有，我都很开心啊，我都很自由啊，我都很喜乐。所以这是与肖伯纳是截然相反，肖伯纳说你得到了你也痛苦，你没得到你更痛苦，反正你总之就是痛苦。那么保罗就说，我无论得到还是没得到我都很开心，差别在哪里呢？保罗得到他最好的，对不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得到那最好的。而肖伯纳呢，他没有得到那最好的。我们知道肖伯纳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没有得到那最好的，没有得到上帝，上帝之外的东西他拥有或者没拥有，他的人生注定就是一场悲剧，注定就是虚空的虚空。那么当我们得到了上帝他自己的时候，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我们拥有还是不拥有，我们都是喜乐的，我们都是自由，我们都是丰富的。而世界上的东西上帝会给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上帝会给我们，如果我们先求他的神和他的义的话。所以我们也愿意今天从这样一个诗篇来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清新的人， 啊，成为一个真正以神为乐的人，让我们的心心思意念，让我们的人从这个世界当中来到上帝的至圣所当中啊，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全部的真相，能够看见全部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你最大的乐趣，你最大的平安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会给我们带来永远不变的平安和喜乐。那么我们知道，就像这个世人所最后来到上帝的至圣所当中，他看见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永远拉着我们手的上帝，不要我们跌倒，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引导我们，然后最后要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当中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或富足啊，或贫穷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真正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一个真正自由啊，真正丰富的一个生命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既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也承认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我们很多时候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不信你的人，不信靠你的人，他们想平安，我们就心怀不平。主啊，我们承认这并不是你啊不公平，这并不是你没有看见，而是我们自己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要两样的好处，是吧？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与外邦人是一样，那么我们心里一定就充满愁苦，是吧？因为你是要把那最好的赐给我们，是吧？你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你都会加给我们，是吧？我们相信啊，天上的麻雀你都养活，是吧？你都给荣美的衣裳啊，给那野地的花，主啊，你必定看顾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心里真正所渴望的，真正所追求的，主啊，就是你愿意单单赐给我们的，是那更好的，是那最好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愿意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你那来的自由和释放，得着从你那来的喜乐和平安。主啊，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清洁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个目标专一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世界上的愁苦啊所刺透，所伤痛啊所刺穿，让我们不要被谎言，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骗，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在你的圣所当中来渴慕你啊，来被你的话语所引导。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